Assalamualaikum, Dosti。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知道最近小燕呢回到自己的家乡呢，
上海。对
对，看到自己的家人啊，我相信在那个家中呢跟那个老人家呢能够一起来互动也是特别的恩典啊。
确实挺感动的，因为我外公今年你猜猜多少岁？
哦，有没有80？
不止80了，快100岁了。
哇，那很特别哦。
那当然他已经不能走路了，就是要依赖拐杖嘛。他有一天在床上跟我讲话，老人家最喜欢就是劝勉后辈。他就说人的一辈子呢一定要做一个好人，就好像是老生常谈。他特别讲了一句说，要珍惜雪中送炭的人，你自己也要成为一个雪中送炭的人。当时呢我妈妈跟我姨妈也在旁边，我就在想我外公他确实做了一个很好的父亲的榜样给他的女儿，以致到我姨妈跟我妈妈目前为止我觉得仍然是一个很好的人，
也是雪中送炭。
对，没错。所以真的父母亲对于孩子的教导或者言行或者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
的。的确如此，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呢跟我父亲的关系呢觉得好像你管得太多了，你没有必要这样管我。可是当我成长起来长大成人，甚至我自己有儿子的时候呢，我发现呢这种关系呢非常的重要，就是你怎么样去用正面的去影响他，让他走一个正确的道路的时候呢，他自然的将来他的人生也是非常美好的。
他完全是看着你做事的，效法爸爸，爸爸是如何，爸爸往左边走，那我也往左边走。所以以后他长大以后，万一真的万一他做错事情学坏，你会不会觉得是你自己的责任呢？
当然有责任，因为做父亲的嘛，这个儿不孝父之过嘛。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你在周围很多的小孩的影响，社会的影响，无形当中小孩子都会学坏，都会走偏。所以呢做父亲呢就是好像一个真正的一个牧人，我觉得父亲像个牧人，就是引领这个孩子应该走他的走的道路，
引领羊群呢。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父亲对自己的小孩的影响呢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教导他的话呢，那我觉得这是父亲的一个之过呀。
我最近也看了一篇相关的专栏，作者他的内容里边分享他有两个朋友，一个朋友呢从小到大爸爸都缺席，所谓的缺席是在小时候已经离世了，因病离世。他跟朋友分享，他说很惋惜，因为从来没有感受到父爱。那另外一个朋友他就说，我宁愿我的生命里没有老爸。哎，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爸爸脾气很坏，从小到大只会打人，动手打人，负面情绪完全是笼罩着整个家庭的。他非常非常痛恨他的父亲，所以他说我宁愿他一辈子都缺席。那然后这个作者他就分析，哎，到底是从小没有爸爸在身旁缺席的爸爸好一点呢，还是严厉的爸爸好一点呢？
我觉得都是有这个缺席的，就是说无论是他有还是没有呢，可能对他的那个生命的那种打击呢是非常的大的。
对，他说如果这个爸爸他从小到大已经离世了，最起码他还会留下一些痕迹，或者你拍了一些视频或者照片，孩子可以靠自己的幻想力去建立或者塑造一个父亲的形象。但如果经常有家暴或者脾气很坏的父亲，他对孩子的影响只会日积累月的伤害，甚至会让孩子对你产生敌意。所以说无论是父子也好，母子也好，母女也好，任何一种关系一定是双方的。也许有的时候我们要稍微理解一下，特别传统的家庭父亲，他们不善于去表达对孩子的爱，有些时候真的隐藏了，他自己也不知道。做孩子的要学习理解。但一段关系你不要去埋怨为什么我的孩子跟我的关系不好，这也是你的责任。你到底付出多少， 你到底对他做了些什么事情，这个是个人的决定，态度跟选择。
对，态度跟选择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在天津中的家庭呢，我们看一对这个父子的关系，就是哈伦跟他的儿子。
家里多一份付出，多一份甜蜜。
家里多一点谅解，多一点爱。
家里多一份宽恕，多一份幸福。
圣经中的家庭有佳美的典范，值得学习，有失败的例子，值得引以为鉴。让我们在圣经故事中汲取教训，建立一个温馨和睦、充满爱的家庭。圣经中的家庭。
马云今天在这里跟您谈的是哈伦丧失儿子的痛苦。哈伦是利未曾孙暗兰的长子，与姐姐米利暗和弟弟姆萨三人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主差遣姆萨去埃及拯救他的百姓的时候，姆萨说自己没有口才，主叫他找哥哥哈伦，可以帮他在法老面前说话。哈伦一口答应，与弟弟姆萨到以色列人中召集长老，将这好消息传给百姓，随后便进入觐见法老，要求容以色列人出埃及。哈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与亚比户以及以色列人中70位长老曾蒙主的恩召，跟着姆萨上西乃山朝见主。哈伦是以色列人当中第一任的大祭司，在以色列人中出埃及进入迦南的路上，与米利暗和姆萨三人任劳任怨，忠心耿耿。但哈伦和米利暗对主的认识却没有姆萨深，个性也不及姆萨的刚强和果断。当姆萨在西乃山上40天朝见主时，哈伦竟屈服于以色列人的压力，为他们制造金牛犊，当作永生主来敬拜。这件事情惹怒了主，主要把以色列人歼灭。幸好姆萨代求之后作罢，姆萨从山上下来，听到看到以色列人的狂态和妄为，气得把两块法板摔碎，将金牛焚烧，磨得粉碎，和水叫以色列人和在一起喝下去。姆萨责问哈伦，哈伦把造金牛犊的罪推过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虽然如此，主还是有丰富的怜悯，他一直都耐着心使用软弱有罪的人，让姆萨高利哈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父子成圣，在会幕当中担任大祭司和祭司的职分，并且还在可拉党叛乱的事上倚杖发芽，向全以色列人证明他是主自己所拣选的大祭司。主呼召和拣选是不会后悔的，他厚待每一个有心侍奉他的人，他的爱长阔高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不过主虽然是这么宽厚仁慈，他的公义和圣洁却也轻慢不得。哈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因献祭而死，这一件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他的人的境界。不错，主有丰富的恩典和慈爱，不轻易发怒，满有怜悯，但是主的圣洁公义切不可冒犯，他必须在一切的侍奉他的人的身上显为圣。那些利用主和轻慢主的人，主迟早会向他们追讨的。拿达和亚比户所献的燔火，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从别处取来，不是从圣坛上取来的火。 可能当时兄弟俩在进入会墓前随便的在墓外取些火，祭司焚香献祭有一定的时间，有一定的规矩，祭火必须是从坛上取下，这是主自己立下的条例，最大的目的是在尊主为圣，也在分别为圣。穆萨曾经在这件事情上千叮万嘱，不厌其烦地在立位记当中说明，这一个来到主面前侍奉的人，心灵固然要准备，立位记告诉我们连身体衣服都要洗净。哈伦在一日中丧了两个儿子，而且都是壮年做大事的儿子，心中的伤痛是可想而知的。哈伦既说他说不出也不敢说出，任何的人处在这种的境况当中都是陷入心容刀割有苦难言的悲痛当中。我们或许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主这么严厉，一点不留情？其实啊，有许多的事情的发生都是我们这一些渺小的人所不能够明白的。哈伦一言不发的表现虽然是有点无可奈何，但最低限度给我们看到他对主绝对顺服，一句怨言也不敢说出口，他不敢争论，不敢问为什么。主的意念不同我们的意念，保罗说，身在主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今天我们不明白，或者甚至于认为不公平的，一日见主，自会分明。另一方面，哈伦父子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责任呢？利未记第八、第九两章详细地列出了献祭的条例。穆萨带同哈伦父子进入会幕，在主面前将这些条例一一说明。比方，一切的圣物都要准备妥当，赎罪的牛羊和无酵饼记得带齐，身体要事先洗净，内袍、外袍和佩戴等圣物、圣带、圣冠，件件都要依着吩咐小心穿上。此外，还得在哈伦和他儿子身上弹上膏油和血，七天不可踏出会幕。七天过后，再献上赎罪祭、燔祭和平安祭。这一切礼节都必须细心的、规规矩矩的、依足主的吩咐去做，丝毫不可苟且。但第十章一开始便记述了拿达与弟弟亚比户走进主的会幕，献上主所没有吩咐的燔火。有解经家猜想，必定是因为第九章下半段当中所写到的，当哈伦父子献完一切当献的祭品后，主他的荣耀向百姓显现。两个青年人有点飘飘然，认为太有意思了，便立刻又走进会幕，不带吩咐，也不管是不是献祭的时候，随手取些火在主的面前献上，以致招来杀身之祸。拿达和亚比户的遭遇实在是个悲剧，哈伦一时间丧失了两个儿子，站在人的立场是值得同情的，却也是身为父子的要好好的一同思想的。在家庭当中，父子双方若能够有更多的交谈，更多的来往，更多的了解，大家获得默契，大小事特别是重要的事，双方事前都要有商量，许多不幸的意外就可以避免了。拿达兄弟二人走进会幕献燔火，如果事前知会老爹一声，也许惨剧就不致发生了。愿天下的儿子们永远都不要觉得父亲落伍，不想与他多谈，也愿天下的父亲们肯主动地与儿子们接近，不要孤立自己，顽固不化，还以为是保持尊敬呢。
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耶哈雅卷》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以马努埃尔，上主与我们同在。每逢读圣诞节的故事，我们总把焦点放在这个观念上。在尔撒里，上主来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将上主短暂的与卑微的人类如此亲密接触看作神迹。然而从创世纪的起头直到启示录结束的一幕，整本天经都告诉我们，上主的心意是始终要与我们同在。人类的第一个男人和女人 曾住在伊甸园里，与上主非常亲近，但他们犯罪之后便从伊甸园被赶出去，离开上主的身边。罪最根本的后果就是与上主亲密的关系产生破裂，但是上主立刻借着与易普拉欣和之后的耶胡德立约，修补那破裂的关系。上主在西乃山上立约的那一幕，描绘了上主与人之间极其美好的相交关系，而我们却常常无法体会。在耶胡德人违背上主与他们所立约之前，70位长老得以进入上主的面前，与他共享立约的筵席，而不遭受灾害。这记录在出埃及记的24章9到11节，这里说穆撒、哈伦、拿达、亚比户并耶胡德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耶胡德的上主，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耶胡德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上主，他们又吃又喝。上主开始弥补人类与他之间的关系，虽然只局限在这70人身上和一段很短暂的时间内，在这之后他指示耶胡德人应当如何建造会幕。他在出埃及记25章8节里面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有趣的是，上主的目的不是要住在会幕里，而是住在他们中间。这处经文指向了启示录的记载，上主要住在他百姓的中间。我们在启示录21章3到4节里面会看到这样的记载，使徒记载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主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主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主，上主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麦西哈降世住在人间，是上主终极目标的一幅图画，而麦西哈是完成这个目标的唯一媒介。在麦西哈里，上主与他的百姓同行共话，他与欢乐的人同欢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他向他们表达无比的大爱。借着麦西哈为世人的罪而死，上主承担了人类最悲惨的经历，在人类最深的忧伤境遇里，他仍然亲密地与人同在。借着麦西哈替人赎罪，他敞开门，让我们可以永远活在他面前。从救赎的角度来说，上主已经完成永远与人同住的目标。
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一爱子的荣光。道成肉身，我刚刚接触信仰的时候真的不太明白，诶，是不是代表半人半神，上身是神下身是人呢？搞不清楚搞不明白。但后来再看看天经，再听一些学者的分析，其实尔撒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主。
那我们的主呢，的确他是荣耀的主，但是呢他愿意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所以 他在我们人的当中显出一个完全主的样式，更是显出他是一个圣洁的没有犯过罪的一个人，这就是主给我们做的榜样，更是呢不单住在我们的当中，更是成就了主的救恩，就是在万人当中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我们可以靠着主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
而且主尔萨，我自己觉得他真的是拥有很多个身份，他是大祭司，他是君王，同样救主，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他是拉比，就是我们说的老师。老师的责任是要教导学生。的确，我们从尔萨的身上，你是看到很多具体实际的教导，教导我们在世应该如何的行事为人。道成肉身，首先他完全了解到人类的软弱，人类的有限，以致他是比较接地气一点的。我们能够从他身上找到一些实际的做法，你努力才去学习效法，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功课，我们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好好的去追求渴求。
但是呢，我们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主面前向他来度啊，因为呢他愿意跟我们来同在，跟我们来同行，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拦阻，任何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向主来度啊，来去祈求。那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讨拉特以赛亚书53:10-11，
耶和华却喜悦把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若以他的性命做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得享长寿。耶和华所喜悦的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受了生命之苦以后必看见光明，并且心满意足。我的义仆必使许多人因认识他而得称为义，他也必背负他们的罪孽。
我们的主呢，愿意为我们世上的人被压伤、被责打，甚至把生命摆上，就是要救赎我们，来到我们永生主的面前。所以，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大祭司耶稣，他作为中保，他也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完全的主来救我们。当我们愿意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极大的恩典。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